比伦王，你看在大约十第二章，巴比伦王亲自向他跪拜他，跪拜他啊，他是一个学府，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啊，巴比伦向他王啊，就是尼布甲尼撒向他跪拜，因为他给他解了一个梦啊，他说这个人有十个铜奖。接着大约林就说巴比伦的总督啊，巴比伦省这个总督啊，表面上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王，实际上是但以理在那里做王，神的旨意就通过但以理来管理这个巴比伦。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约瑟也好，但以理也好，希伯来保罗也好，他们都是让神在他们身上掌权，他们自己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好了，神就能够通过他们把神的旨意带出来，通过他们神就在地上掌权啊，地上掌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本来教会应该在地上掌权，基督徒应该让神通过我们在地上掌权，这是因为我们不能顺服神，不能顺服神，因为我们不能让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掌权，所以神的权柄要通过我们来就很难。好，我们再回到三十章，这里就应允以色列人要归回。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说他们要遭的难啊，为什么要遭难呢？那就是说十一节说的，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你要将所赶上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再要从旷城之里万不能不罚你，因为他有罪嘛，神是公义的，万不能不罚你的原文就是说，因为你无罪，你犯了罪就是有罪，神一定要管教，但是神不把你灭绝尽尽啊，这就是神的管教，他一定要经过神的管教，最后神要把他带回来。所以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所祷告的，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恶，扭不开他的绳索，就是这个要当那日啊，就是现在，就是你必须经过这一个管教，经过这个管教，只会把你们的恶做完。第九节，你们就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大卫王早就不在了，那么这个大卫就是基督的啊，这个是基督，是他基督主耶稣讲的。所以主对以色列人讲，主不是把他们要灭绝尽尽，主乃是要管教他们。所以我们曾经读过罗马书第九章十一章，那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以色列人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也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怎么样都有两个救啊，这神早就定规，这些话一天一天都在实现啊，一天一天都在实现。第十二节从这里开始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没有人来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残留，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看望你，他所亲爱的就是那些偶像嘛，对不对？所以都不来看望他们，都不管他了。我因你罪业甚大，罪恶增多，请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你残忍者的惩治惩治，真管教啊啊！因为他的罪太大了，真要管教。但是管教他以后怎么样呢？第十六节，故此方吞吃你的，你被吞吃，你的仇敌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你成为掳物，抢掠夺你的，你成为掳物。这个就是说，凡是这犹太人当时掳掠过他的、残害他的这些人，怎么都要审判这些人啊？到了时候是要审判他们，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全力医好你的伤。”本来他的伤呢，第十二节是无法医治，极其重大，伤痕没有办法缠裹，没有什么良药，这 这里没有发糖果，没有粮液的时候，人没有办法糖果，人没有粮液来医治他，不是说神不能医治他。所以到最后，我们就看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前面是说人不能医治你，所以十三节说：“没有人来为你分数，没有人为你的伤痕来尝果，也没有人把粮液来给你，人没有办法来医治你。”要医治你的是什么？啊，后来神就知道，他就知道。十八节，耶和华就是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帐篷就是指他住的地方，以色列人住的帐篷。你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壁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啊，就是说还要修宫殿，还要在山冈上建造城，掳去的帐篷还要归回，就是他住的地方要还给他归回。十九节，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是减少；使他们尊荣，不是卑微。等到最后管教以后，让他们还有尊荣，不至于卑微。你看看今天以色列有没有尊荣啊？有尊荣啊！哎，很多人还要跟他谈判嘛。他现在又和黎巴嫩打了，对不对？你要欺负我，我再打你，对不对？他有尊荣啊！但是今后的尊荣不同了、啊。我们说的这个地方还不是现在，是把基础做完的时候，他们全部归到神的面前，就会有很大的罪啊。二十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但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束缚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是有敢命亲近我，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是要审判你。很多人都很害怕，不敢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不敢去就近神，不敢亲近神。神可以使他们亲近他，怎么能够亲近他？那就是说，在基督的时代，神把他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也要摆在以色列人的里面。啊，真是他们，真是我要把他的律法，下一次我们要读，放在写在他们的心板上。他们不要别人来教导他们怎么去侍奉神，他们个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会侍奉神，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也就是神的生命进了他们里面，圣灵在他们里面，这样他们就能亲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是要做他们的神。这个子民在原文里面就是 people 的意思，啊，就是人民的意思。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又转到恶人的头上。这是神说的，神的暴风已经发出了。是扫灭了暴风，那是针对的恶人。以后神就要在以色列中间区别出来，谁是恶人，谁是好的人。那些说假预言的先知都是恶人，然后这个工作要转到他们身上。那些顺服神听神话的人，那些已经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只要顺服神听神的话，他们求为那个城求平安，平安就临到他们。他们只要寻求神。只要真心的寻求他，专心的寻求他，就不寻求这个他就不是恶人。二十四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应该明白，就是神所拟定的，就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的计划一定要成就。到末后的日子，他们就明白了。哦，神啊，原来你管教我们，这个巴比伦人来管教我们，是什么一件事情？原 年来是我们怎么得罪你，后来你怜悯我们，七十年以后是我们归回，最后你又赐给我们一个基督，是我们得罪你的生命。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定规。现在他们都明白，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就明白啊，那些的以色列人是不明白啊。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看看那个哭墙啊，看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并不接受以赛亚，不去接受，他们只为他们认罪，为他们祖宗认罪，为他们历代犯的罪认罪。他们巴不得现在以赛亚快点来，他们想的以赛亚是属地的以赛亚，就是有一个人能拯救他们，是兴起一个人来。他们想的大卫不是想他是基督，是另外一位以赛亚能够把他们拯救出来，马上以色列人就全体复兴啊！那么他们有一个王出来带领他们，把别的国家都打败，他们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呢，这是他们的，他们错了啊！最后的神是这样的问题。好，我想我们最后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二节。好，我们请姊妹读。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对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共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搭讪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谢谢。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管教，为什么管教？万民之父要管教我们，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就是说，要我们给他的圣洁有份。就是第十节、第十节，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今天神在管教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不圣洁，所以一定要管教。有一个人，我可能上次说过，他从内地啊跑到深圳来打工，打工的目的就是想多赚一点钱。他是个基督徒吧？他原来啊在内地赚钱不多的时候，他还能够亲近神、要神。到过深圳来以后不行了，他是一个司机了，现在赚钱多了，给老板开车了。老板进卡拉 OK， 他也进卡拉 OK， 老板跳舞他也跳舞，老板唱他也唱，哇，这个基督就变了，不圣洁了。好了，你看神就要管教了啊，神就管教了，家里就出事情了，妻子的腿就打断了，他说我缴的这点钱啊，他来的半个人，那这点钱可能为妻子的医药费都不够，也可能全部赔上去，什么缘故？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和他身体有份。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如果老是跟着我们一个基督徒是跟着神听神的话，我一直活在圣洁里面，一直在里面，你看你这个人神的管教比较少，有的人神的管教就多， 今天打一下，明天打一下，这个还没有好，那你又来又出一个事了，为什么？肯定有问题了。啊，不是基督徒谁也管教，你说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想，如果不是基督徒生管教，那么可能这个不是基督徒这个人，他和基督徒有关系，或者这个基督徒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或者是基督徒家里的人，神会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完全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人，神不会管教他，因为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撒旦要害他，撒旦害他就不是管教了，不是要你圣洁不圣洁，撒旦是要把你害死，是应该罪给你出去。我就举个例来讲，这种就不是管教了。一个赌钱的人，你看那个中山那个赌钱的人嘛，欠了很多账，他去抢银行了，打死了四个人，那么现在判刑了，你说这个叫管教吗？这个不是神在管教他，这个是摸在撒旦的手里，为全世界都握在神的撒旦的手下。那么他如果按照撒旦这个规律去办，最后撒旦就是把他害死，撒旦就是把他害死，害死就是摸到撒旦的手里去，以后就是在地狱里面和撒旦里面在一起，这是撒旦的罪。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来拯救我们，就是把我们从罪的里头拯救出来，使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今天在我们身上才叫管教，管教就是要你改啊！一个管教的人当时是觉得不舒服啊！啊，管教的时候你在我们身上是不舒服。那么那个小孩子他带父母管他，一般管的时候他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在受神管的时候，里面还是觉得愁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里面不舒服，为什么？是要管教。但是神管教的目的，不是把我们弄死啊，整个管教目的怎么样，不要我们转回去，这个目的完全是不同的。基督徒一受管教，你们就是责备，哎呀，主啊，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错了，我向你认罪，我求你改变我，我愿意转回来，求你拯救我。你看你一转回来，你跟什么圣洁有分了，管教没有了。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只要管教他们70年了，因为他们的罪，七十，上一次我们说过，就是七一个完全的数字的四倍啊，乘十。那么这一个就是神定义的时间，这个时间满了，好了，神让他们回来。这里你看，神的应许他们，神要把他们被掳的还要怎么样带回来，这是什么目的？那么撒国的撒旦手里的人呢，就不是这样了。撒旦不是带你回来啊，他你改好啊，撒旦是要你最后成人和他一起，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路是走走在主的面前，基督徒一定要受管教。这里说，如果你基督徒不受管教，就叫狮子。什么叫做狮子啊？狮子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来看你啊。如果我们成为狮子，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只有一爱，对我们一爱，没有公义，真是公义的。一个基督徒你犯了罪，撒旦的眼睛都看得很清楚啊，撒旦就看你神你怎么做，你敢不敢去了，撒旦要看了、所以神一定要管教我，因为我们有罪嘛。如果神不管教一个基督徒，撒旦就在那里说，好了，你看当基督徒真好，可以随便犯罪，神都不管，这个就叫狮子。好了，如果是我们有罪，神管教我们，就显出神是公义，神是圣洁。那么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和神的公义、圣洁有分。所以，我在这里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管教是众子所受，每一个人都要受管教。所以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我只知道，我常常在神里面受管教啊，不是没有管教，有管教，常常受管教，一受管教我就清楚了，一受管教我就清楚了。我懒惰了，神要管教我啊，我心里的想法错了，神要管教我，我话错了，神要管教我，我路错了，神也要管教我。 我稍微在我里面自己要出来一会儿，神来管教。说感谢神，如果神一直在管教我们，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手，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看不见神的管教啊。他以为这个世界上是，大概是我气味不好，特别是我吃什么东西吃错了，所以我闹肚子了。他没看见神的手，这是瞎眼啊，黑暗里头。如果你看见神的手，你得一个感冒，你都看得见，这是神他们会管教你。啊，这个感觉好，感谢主。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看，还是做两张，好不好？好吧，我们有点祷告。我们说，我们求你就在你耶利米书上，上面你自己的话，时时来提醒我们。而我们说，救我们脱离不圣洁的事情，不义的事情。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管教，因为你的管教而是要我们与你的圣洁有分。你这样管教以色列人，今天你仍然管教我们。主啊，当你的管教我们时候，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光照，能够看得见，这是你的手，这是你的管教，这是出于你的，我们就默然不语。好，主啊，好让我们能够顺服你，能够听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是要在你儿女中间做一个工作，你要得着一份圣洁的儿女。主啊，当年我们在你的圣洁里头都有份。主啊，听我们的祷告，请你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读一个语是三十一章和三十二章，今天我们请什么？
第三十一章，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有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在你子谷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为万国中有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叛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必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不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降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六年的礼物，就拜会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哪，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在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欺负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一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兰叶楼直到角门，这城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雅。开施的全谷和稻飞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挺步，直到永远。
谢谢。今天我们来到31章，这一节圣经第一节是接着30章的24节，也就是说，在原来圣经没有分节，没有分章，所以我们在读这一节的31章第1节的时候，一定是要先把30章的24节先读。那么30章的24节是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立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明白，今天的31章就是讲到末后的日子啊，我们要明白，要明白什么呢？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因为他讲到那时了， 那时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末后的日子啊，末后的日子，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个家庭，做他们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就是在那时，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只在想安息的时候，他正在旷野磨难。那么以色列人要脱离刀剑，这是神说的。以色列人神要使他想到安息。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蒙什么恩啊？他们在旷野蒙什么恩？第三点，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惜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这是神的爱，这是永远的，这是暂时的啊。另外就是我以慈爱惜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追求神，这是神的爱在哪里吸引我？如果没有神的爱吸引我们，不会去追求神啊，我们不会的啊。所以旧约里头有一卷诗歌叫雅歌，这个雅歌啊，那里就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个就是吸引，是因什么吸引？就是爱。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看你什么爱，什么爱吸引他的时候，他就那个镜子什么爱，在这个时候他就要跟随神，甚至快跑在那边跟随主。第四节，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门，以欢乐的人不能跳舞而出。神就说还要建立他们，击鼓为门。以色列人他们是欢乐的时候是要击鼓的啊，击鼓的弹琴的啊，这个我们在以色列的风俗上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这里他击鼓，还和欢乐的人一同跳舞，又击鼓又跳舞啊，这是以色列人啊，神要使他们被建立，他们就要跳舞要击鼓要欢乐。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我们知道在迦南地所罗门以后，这个以色列国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北边这个国家叫以色列国，它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南方的叫犹大国，它的首都是耶路撒冷。所以撒玛利亚的山上要栽种葡萄园，也就是说他们那里因着神的恩典，那么在撒玛利亚那里要开始耕种了，也是要建立他们有葡萄园了，而且还要享用葡萄园的果子。第六节，日子一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就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以法莲山上，以法莲在哪里呢？地图上我们知道，以法莲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在贝安宁的北方。以法莲它是属于以色列国。贝亚明这块地和犹大这个地是属于犹大国，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国，是靠近贝亚明这个地方。那么本来以色列国，他们和犹大国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国家。以色列国他们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因为以色列国他们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就做了两只金牛犊。在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他们就到这两个地方，但和伯特利去拜金牛犊，而不到耶路撒冷来拜神。以法莲也是这样，不来拜神。那么现在呢，以法莲要来了，要在耶路撒冷来拜了。另外一个意义，圣经里头常常把以法莲这三个字，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就是代表以色列。 啊，才能把以巴连就是说以巴连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不包括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在摩西以后，那个治理以色列人的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以巴连支派。因为在四世纪我们就看见以巴连支派是很强的一个，所以常常他们就代表以色列人说话啊，以巴连常常代表以色列人说话来统治以色列人。所以你说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把以巴连代表以色列人。那么现在第六节是以巴连山上守望的人说我们可以上西安，西安是在耶路撒冷，你看他们上西安去了啊。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歌欢乐歌唱，以万国中为首的，以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就是雅歌这个国家，也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末后的日子要成为万国中为首的啊，他要成为这么一种啊，要为他欢呼。当然我们想万国中为首的应该知道他说的那个意义啊，不是说还有好多什么武器或者有什么大的力量来施行者，他在敬拜的这个事上，属灵的事情上，他是这个万国中为首的。耶和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剩下的人了，百姓都剩下的人。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章都说到啊，以色列得救的一个是剩余的啊，剩余的啊。你看我们可以读读这个新约的罗马书第九章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下剩下的余数，就是剩下的人，他们老的一代被巴比伦人杀了。巴比伦王过了以后就是希腊，马代波斯希腊都把他们给杀了，杀了很多人。那么到后来我们看见犹希特勒也杀了犹太人啊，每一次大战都杀犹太人，犹太人杀了很多。那么最后得救的是剩下的余数啊，余数。所以这里就讲，求你拯救你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第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里来，从地极招聚，通过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这四种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或者说不是完全健康的人。孕妇、产妇也是不完全健康的，所以你到医院去，他有产科嘛，对不对？医院要收的，他不是完全健康的啊。瘸子、瞎子更是不完全，这就指的外邦人了。所以啊，最后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外邦人要跟着一起复兴。外邦人跟着复兴，瞎子、瘸子，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大邦就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以色列人实在是多啊。今天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统计，现在以色列的人口有多少？你不能在巴勒斯坦来统计，你要统计的是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后裔，你要把它统计。这里就是大邦，就是多啊。第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知判别，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巴连是我的长子。啊，你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哭泣而来。那么你到耶路撒冷去看，他们有一个哭墙啊，啊，现在他们还在哭，啊，他们是哭着回来，因为这几千年以来啊。啊，从巴比伦来，他们就没有国家，他们就到处受欺压，受欺压，连命都保不住。这里神向他们启示，是耶和华是他的父， 所以神一定要爱他们，一定要保护他们，把他们引回来，而且他们回来啊，是从地极遭聚北方里来。那你看现在很多以色列人都回到迦南地区，那么这里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历代的神都做领他们回去的工作，比方我们在读旧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70年满了，神就把他们带回去了。现在我们看1948年他们离国以后，神就大帮大帮的把他们带回去了。在属灵的意义来讲，那就是后面我们会看见，那就是主耶稣以后，主耶稣以后就是末后的日子要到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大的复兴，那是属灵的复兴。十五节先读一下。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单独读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我们不大明了，但是我们如果把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读的时候，我们就明了啊，在那里专门对这一句圣经有一个解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7节，这就应验了先知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那就说耶利米这一句话是指着什么时候说的？是指着主耶稣降生以后的事情说的。他们以色列人在地上受苦啊，要受苦受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受到主耶稣降生以后啊，这个时间就很长了。所以这个末后的日子还不完全是指尼西米的时代，以斯拉时代70年以后他们回国，还要指到主耶稣以后。你看专门马太福音第二章来解释这一解释句啊，那就是说到主耶稣降生以后，他们还要被杀，他以色列人还要被杀啊，那个是被罗马杀了，罗马的皇帝杀。所以明代以来，从巴比伦开始，希腊、波斯、希腊一直到罗马，他们都是被杀，所以这个时代就比较长了，所以叫末后的时代。所以这句话我们就要从这里来看，31章所指的绝对不是完全来指主耶稣以前的时代，要包括主耶稣以后的时代。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专门注解这一节圣经。好，现在我们来读第10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同样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召集他，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这句话是对列国讲，因为这个列国都是把欺压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是分散在每个国家，在我们中国也有啊，也有犹太人啊，过去在上海就有啊，上海就有，他们就是做生意嘛，也有，不过不多，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因为他们在哪里受逼迫，他们就往哪里逃，逃到那个生根的地方去，所以现在神要把他们从各个国家召回来，现在对列国讲。这就是列国讲，就是说是神把他们赶上的，神要把他们聚回来，因为他们属于神。也就是说以巴人是神的长子，神是他们的父，神管教他们以后，神要负他们的责任。这也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讲，神在管教我们以后，神要负我们的责任啊，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爱我们就要爱我们一直到底，永远的爱。所以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永远得救，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这个我们完全要放心，一点不要有疑惑， 啊，千万不要遇见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哎呀，大概神不爱我了，我这里就想神不爱我了。你看、啊、我怎么遇见这么多事情了、啊？不会的，啊，这个不会。十一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那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锡安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比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原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这是说到他们要回到神锡安之地了，还要回来。十三节，那是妇女比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比弟兄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我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这是神要安慰以色列人。十四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这个肥油啊，可以不翻成肥油，它的意思呢就是丰富的意思。在原文里头呢，它是一个富有脂肪的意思，啊，脂肪富有脂肪，不是。那么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是拿肥油对鸡翅吃，新鲜制的肥油，因为这里根据我们血和脂油是不能吃的，这是属于什么？那么这个就是给它丰富的意思，啊，是鸡翅，是心可以满足，心的原文是魂的意思。他的魂不满足，因为是赐给他丰富，啊，祭司没有丰富，你就知道祭司是利未人啊，利未人是没有财产的，今天利未人已经。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在全世界流落，谁也做不到。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神特别把祭司祭出来。我的百姓要因我的恩惠满足，知足的意思就是满足，因为神的恩惠在他们身上满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特别注重十四节，特别注重侍奉的事情，献祭的事情，所以把祭司祭出来，神要恢复这个祭司啊，所以祭司要得到满足，丰富的满足，百姓也要得到丰富的满足。师父就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时代一直要继续到主耶稣以后。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苦，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就是因为他们要从敌国回来，所以就不要哀哭了，禁止你们的眼睛啊，每一个人的眼泪都不要再流了，因为你们都回国了，你们要欢喜，要快乐，要跳舞了，年少的也好，处女也好，年老的也好，都要欢乐，悲哀没有了，你们要多安慰，愁烦也没有了，要成为快乐。十七节，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幕后，说这是幕后的意思，就是回到自己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我们看见今天是在以色列的里面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十八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荷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转回，我便转回，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归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脱腿叹息，我应当到幼年的名目就包括民胸。这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啊，以法莲我们说就是指的以色列说的他们的后代，他们回来了，他们就悲叹，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的责罚，接受神的责罚，现在懊悔了，他们受教了，懊悔了，受教了，喝腿叹息了，担当幼年的名目了，包括明修幼年的名目、就是他们祖宗啊那些罪，历代以来的那些罪。所以我想在哭墙那些哭的以色列人啊，就是为了他们祖先的这个罪，那 没有提升的话，所以在哪里改变悔改。第二十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个喜悦的孩子吗？我每天责备他，很深顾念他，顾念他的深责备的时候，深很顾念，顾念这个字可以翻成纪念，不忘记的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神管教我们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你在那里痛，因为管教中有痛嘛，神没有忘记。所以我的心肠念着他，念着他的意思就是为他愁烦操作啊，为他愁烦操作，就是神啊，一直顾念着他啊，为了他的事情就总是神在那里没有安息啊，在那里操作他啊，我们就把他翻成念着他，我必要怜悯他，这样的。你在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城里。这不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注意那一条路，是要回原路啊。你从哪里离开你的家乡，你要从哪里回去，你要把这个路弄清楚。你一个指路碑啊，你一个引路，竖起一个引路柱啊，你不要走错了路。为什么神这样讲？就是神是一定要把你带回去，一定要把你带回去。二十二节，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就是要他不要再反来覆去啊，不能反来覆去啊，一定在神的面前要听神的话，要懊悔，要悔改，要哀哭，神会让他喜欢。后面一句话，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复为男子。这一句话不好翻译，所以他翻的也不好。前面一句话是对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这句话是对的，一件新的事。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见神做一件新事，但是这个女子复为男子，这就翻译的不好。在原文里头呢，就是耳蜗呢，一个一个。男子呢，就是 a man。父位这一个字，在原希伯来文原文的里头，就是包括的意思，包含在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怀孕的意思。啊，一个女人怀孕怀了一个男孩，怀了一个，就是一个，不是很多女人，也不是很多男人。那么这个说很清楚了，正直的时候什么说的？主耶稣了。啊，正直说谁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啊！啊，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女人，就是玛丽，这里当然就是玛利亚啊。她怀了一个男人，因为女人怀孕，她要怀一个女人嘛。但是就是指一个男人，而且是指一个，不是指其他的一个。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我想耶利米当时啊，神把这句话告诉我，他都莫名其妙，因为有那个时候叫奥秘啊，他根本没有启示出来，他也不懂。但是神说有一件心事，有一件心事，一个女人怀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怀一个男人，什么意思啊？我想耶利米也不懂。那么今天回过头来，我们懂吗？啊，那就是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嘛。创世纪不是告诉吗？女人的后裔要以你为仇，要给撒旦为仇啊！那个女人的后裔一定不是男人的后裔，所以这里没有说父母的没有父亲的关系在里头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女人要怀疑，怀一个男人啊，一个女人怀一个男人，这个很清楚。耶利米不清楚，因为当时是奥秘，我们今天清楚，很清楚。所以这里前面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他后面要说的一切的事情，说的末后的日子，就是说基督以后的日子。以色列人要复兴，要蒙祝福，要欢喜快乐，要把悲哀除掉，那是在主耶稣以后啊。啊，所以下面就更清楚了。关键这句话二十三节，关键这句话以色列人是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的犹大地和西顿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犹大儿子犹大的城里的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批发的人我使他保育，囚犯的人我使他知足。现在说我心里觉得睡得香甜，有的这里方面有安真正的安息了。这个真正的安息一定是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他们没有这个安息啊。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圣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除、撤毁、毁坏、取出、苦害，你们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在此。”这是耶和华说的。但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吃酸葡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二十。三十九就解释了，但个人不用自己的罪死亡，是三不道就是自己犯罪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吃酸葡萄，都要吃甜的葡萄，可能吃错了吃成酸葡萄，那么就是你犯罪了，不错了你犯了罪。过去是吃酸葡萄，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了，这个说不通的。那个就是说父亲的罪到儿子的身上，所以心脏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是要行到咱们三四代。这是神的祖母是千代，如果确实的话，神祖母是千代，那个时候在历代里面是三四代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不要三四代了，父亲的罪父亲自己担当，不要儿子担当啊，不要儿子担当。所以这里就讲三十九，个人不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酸倒，不在儿子的身上。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守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所以这里就启示一个新约了。不是旧约了，旧约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旧约，那是摩西的律法了啊。摩西和他们立的约，那叫旧约。现在有一个新约了，我们知道新约一定就是女子赋予男子以后才有新约，对不对？好，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怎么能够把律法写在心上啊？啊，对，怎么对不对？怎么能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呢、啊？在我们圣灵，不错，那就圣灵了。那么这里面就一定是以马内利，对不对？神就在我们里面。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奥秘，在今天我们就觉得不是奥秘了。在我们，但是我想啊，这还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是一个奥秘？圣经里头啊讲了几个奥秘，一个基督就是奥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是奥秘，教会也是奥秘，福音也是奥秘，天国也是奥秘。心里面就是这样，这是奥秘。这个奥秘啊，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奥秘没有启示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不明白。奥秘启示出来，我们才明白。我就举个例来讲，记住这个奥秘：怎么一个没有结婚的处女啊，能够生孩子啊？这叫不叫奥秘啊？科学家讲不通啊，你到哪里去说不通的？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相信啊？这是启示。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福音啊，也是一个奥秘。怎么他钉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我的罪就他一定有，我的罪就没有了？这就是奥秘嘛。心想的时候啊，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法律界去讲，那我们有这些人律法讲不讲得通啊？对不对？我们再说他要担当一个人的罪吗？怎么全世界的人的罪都没有了？啊，你说真叫奥不奥秘？这就是奥秘。那不但他死了，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了，怎么死人都复活了？哪里有这种事情？ 从你从古以来哪里有一个人死了复活，我们没听见过啊，就是圣经里记载耶稣复活了，你说稀不稀奇啊？这就叫奥秘。那么我们没有启示以前，我们也不能相信啊。今天你把耶稣复活的事情你去讲讲给别人听，传福音去讲吗？他相不相信啊？他才不相信。为什么他没有启示？奥秘一定要启示。主耶稣不但复活了，主耶稣还说：“我住在你心里啊，怎么主耶稣跑到我里边来了？住在哪里啊？心是对左边还是右边呢、啊？”住在哪里啊？你说不说得清楚啊？说不清楚啊，那就是奥秘了。生命就进来了，就住在里头了，那就是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怎么办？不启示我们不知道，不启示就知道。那我们就知道，的确，这个复活的基督现在就住在我的里头，不但住在我的里头，他还要说话，他就是我的话藏在你里面，他要说话。当我做错的时候，他就提醒我。我里面就不平安，那就坏了。你说稀不稀奇啊？这个就叫奥秘。这个奥秘你跟一般人讲，他讲不通的。你拿科学来讲，讲不通啊。但是这就是一个事实，这就叫奥秘。所以今天你看，他的律法就放在我们里面，写在他的心上，这个就叫一个奥秘。所以就把哪一个人的心拿出来看一看，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啊？没有，但是律法就在这里。我们一做错违背了什么地方，你们马上就有一个感觉。我要是听他的话，马上又有感觉平安了，喜乐了啊，喜乐了，你看就稀奇了。本来一个难处摆在我的面前，环境难处大得不得了，结果因为我祷告，我悔改，我承认罪悔改了，难处就过去了。你看这个难处不但在我里面，在外面也受影响了、啊、好像这个都是奥秘啊，这些很多见证都是奥秘。你把这些人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讲，他就不懂，基督徒他就懂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启示，他看见了这一件事情啊。第三十四节，他们个人不得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也不得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你就要看见，最小不是从年龄来说，就是你接受基督的时间啊，到最大的不要人教导你，你只要接受主耶稣以后，马上你就清楚了啊，你就莫名其妙的，你就有一个新的感觉了，莫名其妙啊。这个还不要人教你啊，到底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好了，这一个就是立法在的里面，另外就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但赦免，而且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你看，这个把福音说出来，这是基督啊，为什么没有第十字架啊？我们因为信他，我们的罪不得赦免，不得赦免。三十五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是新月有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喷轰的，万民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里就是说神是全能者，神是全能者。太阳的光是神使他发光的。星月的定律是神造的，黑夜有亮，那是月亮啊，是神做的。大海里头是神搅动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里特别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天上还有天使天君啊，啊，还有天使天君，就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存活。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耶利米啊，那个时代是在巴比伦王的时代，离我们现在那是几千年，他就已经说了，那个时候巴比伦来正要灭亡以色列国，神就说以色列国一定要存活，要成为一个国家。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成国家？1948年不是成国了吗？所以这个预言应验啊，神就在耶利米的预言就应验了，他 他一定要经过，否则神就用这些定律来讲。我们如果把用现在的话来讲，如果有一天地球跟一个太阳转，月亮跟一个地球转，这个宇宙中的行星不转不停了，好了，宇宙就不会经过转。如果不停，那这里火一定要有火恢复。我想以色列人呢，这么多年几千年来以来，他们把这些生命都给封住了，是吧？就是你说的，你看现在太阳是恒星吗？地球有个太阳一直在转吗？这个地理没有废弃吗？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佛啊？我们什么时候成佛？他们一直在为神啊祷告啊，为这句话祷告啊，好吧，今天来让我们成佛。37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能度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以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是不是？有哪一个人能够把上天量度了？现在我们的卫星就是想量度一下我们的飞船也走了几年，美国发射飞船还在走，还在走，但是太远了，走来走去还是这个我们这个行星系统，是地球的行星。科学家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万个像我们这个系统，亿万个这个系统。只有保罗倒是飞去到三层天上，保罗是去到三层天上，他比坐飞船还要快。但是今天谁能够把它弄清楚？弄不清楚，地下的根基也没有一个人弄清楚。神说，如果谁能把它弄清楚，以色列就不能成佛。这就是神在那里讲，以色列必须立国。一定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甚至有这么大的事情来说明一件事情，保证他们一定要恢复。38节，耶和华说：一直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这是耶路撒冷这个城，从哈兰列的楼直到九门，这是耶路撒冷的城门和城墙，嘴唇要往外量出，直到加里山，又转到歌亚，就是准神了，就是修这个城，不是只在你原来的根基上，还要远一点最后要到加里山，又到歌亚。40节，抛尸的颧骨和刀锋之处，第一节前进，直到西门期，又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神。西门期我们这次再去看见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耶路撒冷那个到拉几个地方烧尸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保罗女啊在献给摩罗的这些地方，这个已经被修好了，没有了，没有了这些地方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耶和华要建立他们，都要属耶和华，不再拔除，不再屈服，直到永远。那么这些要直到永远，那就不是说70年几百年，那是基督以后的时候，那是直到永远。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但要复国，而且有一个复兴。这个复兴是属灵的复兴，有个属灵的复兴。这个属灵的复兴直到永远，永远。因为我们读以西结书，我们要看见以西结书那里要把整个的迦南地重新划分，重新这个地图把它划分出来。那里要重新有圣殿，重新有侍奉以色列人在属灵那里头有一个大的复兴大的复兴。那现在我们请读32章。
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路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内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并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镇住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麻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麻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提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分煎，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分煎的那一张和厂子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分煎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耶和华，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机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机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循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其我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六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尽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摩洛， 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加布加勒底人手之地，今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视为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圣上的章是说的犹大王西底家第四年，我们知道犹大王西底家是做了11年的王，现在10年了，就还有1年了。这一年呢，第10年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第18年。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明白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那个时候神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是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西底家王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不许他到处走，因为一走他就要说什么话，一说什么话别人都要听见，所以他就干脆把他关起来，不许他去走。那么第三点就是西底家王把他囚禁，说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第一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第二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观相看。你看他这样的话如果到处去讲不得了啊，所以他就把他关起来，不许他出去讲啊，故意讲什么。如果西底家是一个敬畏什么人，他这个时候就应该脱下朝服，黑马蒙灰就回来，他不是啊，你再传达出来的话我就不许你讲，把你关起来，他就采取这个方式啊。所以第五节，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所以加勒底人征战全部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这些话是西底家不愿意听的，西底家也不愿意他的百姓祭司先知来听到这些话。第六节，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就说，耶和华的话引导我说，这的话就引导他了，你叔叔上帝的儿子哈拉列必来见你，他有个叔叔的儿子要来见他，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他的叔叔一定也是祭司的后代，因为我们读耶利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亚拿图的啊，我们把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翻过来第一节，耶利米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得下面啊，所以啊他是住在亚拿图，亚拿图就是祭司城啊，都是祭司的后代住在里面， 所以他的叔叔的儿子就来找他了，那就是他的堂弟了。他堂弟啊要来找他，神就来讲，你的堂弟要来找你，他因为在他那里有一块地，要求你把它买来。你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堂兄堂弟，他不买这块地，如果他不买，就别人可以买，这时候你一定要买。神对他说完话以后啊，第八节，真正他的叔叔的儿子就来了，他的名字来了。你来了，果然照耶和华的话，那个富丁的耶美丁的说，我在耶和华境内亚拉图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耶和华承受是你，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所以我想怎么就知道是什么话，就是神有话，而且环境有没有给你证明出来，环境有证明。如果环境不是这样证明，那你就知道这个话不一定是什么话，什么话一定要实现。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难处，我们去求问神。如果有人跟你讲什么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怎么怎么做，你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你一定要看看环境，你不要马上说这个人来传达什么话来，好，我就照他做，这就不行。最近有一个姊妹，因为她的丈夫死了，那么就有人劝她改嫁再结婚，而且劝她的都是年长的弟兄，是她的同乡，就说你回家乡来再结婚吧。那么她就用这个事情来问我，她说我到底怎么办这个事情。我就告诉她，我说寡妇结婚是可以的，圣经里允许寡妇结婚，而我说的是要嫁在手里是寡妇，婚姻的基督徒只有一次，但是如果成了寡妇了，那是可以结婚的。但是你要在主里面要清楚，这就是别人劝你你就去做。为什么有一个弟兄他是传道人，就在他那个教会里面，就有人跟他讲，牧师告诉他，哎呀，这个你看那一个姊妹，你们两个真是配得好一对啊。但是他就这么有感觉，他就在问我，他说讲那些问牧师说的，我是不是要听他的？我说牧师说的也没有，你自己一定要清楚。你只要问清楚了，神会给你安排，神一定要给你环境安排，你要清楚，你不能说别人怎样说，你就怎样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帮别人做婚姻的主，你要问就问你，他要埋怨你的。我就说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啊，你看这样好，最好就是你们两个配是最好，结果反而出事情。我就知道有的教会就专门做这个事情啊，他们就专门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就希望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留在我这个教会不要走，那么就给你们就配了，配了儿子就是神配的，他还给你按手祷告，结果这个婚姻以后就破裂了。打官司找谁呀？还找你，你怎么办？就是你这么介绍的，你说是什么主，你现在我们看了什么呢？所以这个不能自己不能帮人做主那么我们坐在神的面前，自己清楚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这里啊，很清楚，谁有话给他，这个他的堂弟就来了，他的面就来了，所以他就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利米听了那么多他都不清楚什么话吗？为什么他都知道是什么话？这个就是一个印证，这是什么话？没错，我们常常我们还会思想里头，基督徒思想里头有的话不一定是从神来的，人说的话可能是他不说的，有的时候邪灵他会在我们思想里说话，撒旦也会告诉我们一些不好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些话不一定就是神来的。第九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米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克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花样将器封寒， 又请见证人来，并天平真如此，听不懂。我们照例按规定所立的来器，就是那封权的那一张，在产界的那一张，当作我叔叔的儿子哈拉米和花亚做见证人，并坐在会议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拉西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马西亚的儿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勒，当作他们众人眼前，也吩咐巴勒说：万民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权的和产界的两张器放在瓦器内。可以存留多久？有外面这些话，以色列是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财物。神为什么就借着他的堂弟来卖这块地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在这个地方还有田地要卖，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被掳走以后，田地会荒芜了，没有人再需要买卖这个田地。也就是说，神将来还要在这里建立他们，还有买卖的事情。你不信的话，那么现在约定你现在就把这个地买下来，这个地一买下来，马上巴比伦王就要把这个地方掳掠了。所有人愿意在这个地方买卖啊，好多人都掳走了啊。神就是借着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预象，要他们相信，约定你都来买，对不对？如果这个城要灭亡了，这个国家也要灭亡了，谁愿意在这里买啊？都不愿意买啊，都不愿意买，大家都逃走了吗？啊，那在别的地方去买地吗？好了，甚至说耶利米现在甚至要他买，就证明将来在这里还要有买卖，地还要买卖。十六节，我将气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勒以后，并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听大人和生出来的长辈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尼利米祷告了，天地都是神创造，是吗？你有什么难成的事情？现在明明这个地方巴比伦王正在围城啊，马上就要把这个城攻破了，你也告诉我他一定要焚烧这个城，但是你还告诉我还要有买卖，将来有买卖，这个还可以买卖这个地方，那我相信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说了一定要成啊，一定要成就。十八节，以斯十二与千万人，我将父亲的罪业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自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这个报应是神说的，一代以来他们的罪的报应在他们后代。但是我们也看见在三十一章神就借着他说，今后为什么罪不到儿子的身上，这是要末后的日子，对吧？那是讲到末后的日子，基督来了以后，今天神绝对不会把我们父亲的罪算在我们的头上，每个人就担当个人的罪。十九节，谋士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不要到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我想啊，这一段从第17节一直到20节，我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啊，可以回去把它背下来啊，因为在人们祷告的时候，或者神可以借着这些话对我们说话，是我们有信心神说的话一定要成就啊。神是谋士有大略啊，因为谁要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今天因为你只看见这个城啊，巴比伦王正在那里围城，可能炮在那里轰城，军队把它围起来，只看见这一个，马上这个城就要破了。但是今后怎么样因为你不清楚，他只说神啊，你有大略，你清楚，你是全能的神，行事有大能，神有大能。你是看见世人一切的举动，不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的结果报应，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在信念里面也是一样。 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标准来改。我们可以把新约啊，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可以分解。第二十七节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工作，正式的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就是看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再把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我们读一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二节，十二节，二十二章的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当发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主告诉我们，看啊，我必快来，这是奥秘啊，主耶稣的到来是有奥秘啊，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啊，有的基督徒还不相信啊，主耶稣就在那说我必快，这是一个奥秘，赏他在我，要在基督徒要在赏赐啊，也有赐福达量，但是按照什么？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那就是我今天所行的。我们里面有律法，有圣灵，有神的生命。神说你不能做，你就不要去做，要不然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的第二十节，现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的名声这个经历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的名就是他生了很多奇事？这就是神做啊，我们就服服下来。二十一节，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臂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因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的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不仅就是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用大能的宝贝拯救他们，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神就要审判他，审判他。二十四节，看来敌人已经来到，主美要攻取这城，城也用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城的加勒底人手中，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你来到这个城里啊。不但有刀剑，也有饥荒，也有瘟疫。因为围城的时候，城里没有东西吃啊，人死了，饿死了，瘟疫也出来了。二十五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我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这个时候，耶利米还没有想通啊，你又要我买这块地，还要说有买卖。这个地马上就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啊，我买这个地买来做什么？我还十七两银子都平给他了，十七颗石头银子都拿出去了。但是我是你的先知嘛，我是你的仆人，我当然要听你的话了。这个钱也拿去了，地也买了，一起封起来在罐子里头交给巴比伦王。